欢迎来到 Beta Finch， 您的 AI 驱动的财报解读播客，我是主持人 Alex， 和我一起的是分析师 Jordan。 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好的， Jordan，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 Applied Materials 的第二季度财报，这是一份相当出色的业绩报告。
没错， Alex， Applied 刚刚公布了创纪录的季度业绩，而且管理层对前景的信心似乎达到了新高，这份财报中有很多值得关注的内容。
让我们从数字开始。Applied 报告的第二季度收入达到 79.1 亿美元，这创造了公司历史记录。具体来说，这比上一季度增长了 13%，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1%。 Jordan， 这种增长速度对于一家这么大的公司来说是什么概念？
这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但更重要的是管理层提供的第三季度指引甚至更强劲。他们预计收入将达到 89.5 亿美元，这意味着年同比增长接近 23%， 这表明势头正在加速而不是减速。
没错，而且让我们谈谈毛利率。 Applied 达到了25年来的最高毛利率，非 GAAP 毛利率达到 50%， 这对于硬件制造商来说是非常出色的。
是的，这特别重要，因为管理层提到他们自2013年以来已经增长了800个基点，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的半导体系统部门达到了 54.8% 的毛利率，这表明他们的核心业务中的高价值产品正在推动定价能力。
在管理层与分析师的讨论中， Bryce Hill 解释说，这种毛利率的扩张主要来自于他们不断推出更高价值的产品组合，每当他们推出新的解决方案时，这些都是为客户解决更复杂问题的产品。
这让我想到了他们对盈利的另一个有趣的评论，非 GAAP 每股收益达到 2.86 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20%， 而他们指引第三季度每股收益将达到 3.36 美元，这是 36% 的同比增长，这表明他们不仅在增加收入，而且在改善利润。
绝对是这样。现在让我们谈谈推动这一增长的因素。显然 AI 是这一切的核心。 Gary Dickerson 在他的开场词中讲述了 Applied 如何部署了超过35000个 AI 用户，这些 AI 用户遍布整个全球工作队伍。
但 AI 的影响远不止 Applied 本身。财报中最引人注目的评论之一是，全球 token 生成量在过去3个月增加了3倍多，这表明 AI 需求的增长速度之快。
是的，而且有趣的是，他们谈到了需求的多样化，不仅仅是生成式 AI 和推理工作负载，还有代理 AI 应用程序的增长。这些代理 AI 应用程序需要更多的 CPU 密集型计算，这也增加了对 DRAM 和 NAND 的需求。
这确实扩大了他们的可服务市场。而且更重要的是， Applied 在所有这些快速增长的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先进逻辑 DRAM 和先进封装。
让我们深入探讨战略更新。其中一个大公告是 Epic Center， 这是一个新的联合创新中心。 Dickerson 详细解释说，这将大大缩短从早期研究到全面制造的时间周期。
这很有趣，因为他们已经宣布了几个初始合作伙伴，台积电是创始合作伙伴，还有美光、三星和海力士。此外，他们还宣布了与亚洲立大学 RPI 和斯坦福大学的合作关系。
这表明他们正在构建一个生态系统，通过让客户和合作伙伴在 Epic Center 共同定位，他们可以加速学习周期，并更早地将新技术商业化。
确实是这样。现在让我们讨论业务部门的表现。半导体系统部门，这是 Applied 的核心业务，录得创纪录的收入，从上一季度增长 16%， 从去年同期增长 10%。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特定领域的表现， DRAM 收入达到17亿美元，同比增长 18%， 而且管理层预计今年他们的先进封装收入将增长超过 50%， 这是一个巨大的增长率。
是的，这与他们对 Next 的收购有关， 这家公司在面板及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这将帮助他们为 AI 加速器开发更大的包装。
另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部分是 Applied Global Services， 也就是他们的服务业务。他们报告的收入达到 16.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
而且管理层提高了对服务业务的长期增长预期，他们之前谈论低两位数的增长，但现在他们预计中期增长率在中期两位数范围内，今年甚至更高。
这很重要，因为这表明随着他们的安装基础增长，他们正在通过每种工具获得更高的收入。而且他们有超过35000个分析腔室连接到他们的 AX 软件平台。
这让我想到了在 QA 中提出的一个有趣问题。一位分析师询问了关于他们能否在2026年增长超过 30%， 以及这与他们预计的2027年表现的关系。
是的， Bryce Hill 的回答很有启发意义。他表示，他们预计半导体设备支出将在2026年增长超过 30%， 而且2027年预计也将是强劲的增长年份。
但真正有趣的是关于产能的讨论，他们表示，他们已经将制造产能翻倍，并且在美国、欧洲和新加坡进行了扩张。他们还可以继续大幅扩展产能，但供应链跟上他们的速度需要时间。
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即使对于像 Applied 这样大的公司，扩展也有其限制。他们不仅需要扩建工厂，还需要确保他们约2000个直接供应商也能跟上。
现在让我们讨论关键的战略洞察。 Dickerson 强调了三个主要因素推动他们的业务。首先， AI 计算基础设施的全球快速建设。其次， Applied 在最有利和最高价值领域的领导地位。第三，他们的运营和供应链执行能力强，
而且他们获得了8季度的客户滚动预测，这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视性，这让他们能够更好地规划产能和资源。
是的，这是一个重大优势，这意味着他们可以提前规划，他们的供应商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这减少了供应链中的不确定性和低效率。
管理层还强调了他们产品创新的重要性，他们推出了2款新产品 Trillium ALD 和新的精密 PECVD 系统。这些产品是针对先进逻辑和门控所有周围技术的复杂挑战而设计的。
这些都是相当技术性的，但本质上他们允许芯片制造商以以前不可能的方式优化他们的芯片。例如 Trillium ALD 可以精确控制金属山脊堆栈中的厚度，让芯片制造商为不同的应用优化晶体管。
现在让我们讨论中国的风险。一位分析师问及了华为问题以及限制措施扩大的风险。 Dickerson 的回应很有趣，他基本上说所有这些都已经被纳入他们的指引中。
是的，这是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但显然管理层相信他们已经充分考虑了这一点，他们继续预计强劲增长，这表明他们认为风险是可控的。
关于中国，他们表示，中国代表了他们半导体系统加上 AGS 收入的 24%， 他们预计中国业务和整个 ICAPS 业务今年将基本持平或略有增长。
这很有趣，因为 ICAPS 通常是 Applied 最大的市场之一，但由于过去几年增加了大量产能，他们现在正在消化这些产能，一旦利用率跟上，他们预计 ICAPS 将按照器件增长率增长大约是中期至高个位数。
好的， Jordan， 现在让我们谈谈投资者对前景的看法。基于这份财报和指引，您认为这对投资者意味着什么？
首先，明显的是 AI 周期远未结束，事实上它正在加速和多样化。这位 Applied 这样拥有这些关键技术的公司创造了一个多年的增长机会。
而且他们不仅在增加收入，而且在改善利润。毛利率扩张和运营杠杆增加表明他们在扩展业务的同时也在提高效率。
对于投资者来说，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产能建设。他们正在投资于支持未来增长所需的产能，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可能会继续有强劲的资本支出。
但这也意味着他们充分相信长期前景。如果他们不相信需求会在2027年及以后保持强劲，他们就不会进行这些投资。
完全同意。而且 Epic Center 的创建以及与 TSMC、三星和海力士等领先芯片制造商的合作关系，增强了他们在生态系统中的战略地位。
是的，这不仅仅是一项商业举措，这是 Applied 将自己定位为芯片行业创新的基础的战略。
最后，我认为投资者应该注意的是管理层言论中的信心水平。Dickerson 多次提到他与客户的对话以及他们对未来多年需求的关切程度，这种信心在指引中反映出来。
绝对是， Applied 正在以创纪录的财务表现和对长期增长的明确战略承诺进入下半年。 AI 周期至少就 Applied 而言看起来远未结束。
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仅供教育参考。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
感谢大家收听 BetaFinch， 请确保订阅以获取更多关于最新财报和市场洞察的讨论。我是 Alex。
我是 Jordan， 下次见。
今天的财报分析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这期节目有帮助，欢迎在 Patreon 上支持 BetaFinch。您的支持帮助我们升级语音质量，覆盖更多公司。访问 patreon.com/betafinch 了解更多。感谢收听。